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平安。今天天气非常寒冷，可是我们还是带着火热的心来聚会，来参加我们的成人的宗教教育周。那我们今天是这一次的第二个晚上，我们这一次跟大家来介绍圣经里面一系列有关山的道理。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放在去考证山的真正的情况，我们是借着在每一座山所发生的特别的事情透过那些事情，我们来查考当中它所产生的道理对我们的一种帮助。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节都谈到敬拜神的人，他喜欢来亲近神，甚至他用山来表达像神那样的崇高跟伟大。所以做事的人他这样说，我要向山举目，其实他是仰望神。这是我们在这个系列一个最基本的大前提。爬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登到那个山顶上，所以我们把这个系列称为山之巅，山之巅在山顶上。越往高处越困难，有人直接这样讲，如果我们谈到高山山顶的时候，它是一个高处，你透过在山的高处所发生的事情来想到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仰的部分，我们的灵性，有人说这是我们灵性应该去追求的高峰，每个人的灵性他应该有那种经验或者经历，灵性高峰的经历。可以的话，让我们维持我们灵性都非常的超越脱俗属灵。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是西乃山，西乃山我们讲义里面大概做一个介绍，第一小段做引言，真正的内容只有两段，上山，第二段山上，两个字翻过来很好记，上山，还有第二是山上，接着是结论，嘿，这是我们这一章讲义的重点。好，所以引言部分大概做一个简单介绍。好，那我们在这里谈到西乃山西乃山它的位置它位置大概如果我们看那个圣经地图看圣经地图，我们的那个和合本圣经后面那个第一个圣经地图，你可以大概看得到很小，你看那个 number one 那个第一个第一个最左边埃及西乃与迦南地图和合本的圣经可以看得到这个。那在中间的部分有一个三角形的那个三角形的就是西乃山，左边是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埃及过红海绕一大圈来到西乃山，接着往东北方上去就是迦南地所以这个是地图大概那个一个方向感。我们明天还会谈到利非定，就是在西乃山的往北方往北方大概资料大概是三十几公里三十六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大概位置。好，那这个西乃山我大概看一下那种地理的资料，它的高度大概2280公尺左右我们很多人去以色列也去爬过西乃山有些是坐骆驼上去的，有些是用走的上去的大概如果走路大概2个小时左右两千多 最后面那个阶段有点辛苦。好，那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以后，大概走了三个月，大概三个月就来到这个西乃，应该算西乃的旷野，我们把它称作西乃这个山区。他们大概在这个地方有十一个月了，那个经节我们大概就不再翻了，大概有十一个月。那西乃山它有什么好从道理来讲的？我们这个第一个，这里有一个西乃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律法时代。好，那我们跳过另外一行，下面参考出埃及记整卷的概论，我们顺便利用这个短短时间帮大家复习一下整卷出埃及记，有四十章。如果我们熟透的话，很简单，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对圣经的概论也没有熟悉。我记得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过出埃及记四十章，一个小时之内做一个介绍。我们在这里又把它的大纲重新写出来。这个出埃及，这个是整卷的出埃及记，一章到十八章，这是第一段。第二段颁律法，十九章到二十四章。第三段召会幕，二五到四十章。所以整个出埃及记总共有四十章，那么长的篇幅，其实你按照它的一个内容，我们把它切割成三段，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复习。当我们要谈到西乃山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出埃及记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第一段就是出埃及一章到十八章，不管摩西他怎么样被神选召，行了十大神迹，接着他们进入旷野，好，一直到十八章这一大段，就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出埃及就是得到自由，得自由。那第二阶段就是他们已经到十九章，就是西乃山，进入西乃山，在这个地方大概将近一年，那里面就是神叫摩西上山，神在那边颁布一些律法，这是第二个阶段。最后呢就是召会幕，二十五章以后，会幕是敬拜神，因为当时还没有圣殿，而且他们是在旷野流浪，所以他们也要拜神，拜神要有拜神的地方，还有一些规矩。所以在二十五章以后，神就先告诉摩西要造一些会幕，还有它里面的设备等等，让他们能够敬拜神服侍神。好，这是他的一个段落。我们把它做一个综合，为什么这样去分？因为在第一小段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大概四百年左右，大概四百年，他们没有好好的经过神的道理的栽培。当时雅各家，雅各家全家下埃及，就是约瑟做宰相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家庭，好，就算一个大家庭好了，进入埃及，经过了大概四百年，神的祝福让他们那么短的时间成为那么一个大的民族，两百多万，人家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在那么短的时间，就算四百年，你从一个大家庭好了，不到一百人，他们当时下埃及的时候大概七十几个，我们给他一个整数好的一百个，经过四百年变成两百多万。有人去统计那个人口的成长的那种算法，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神的恩典跟赐福。而且他们在当中，在埃及的生活是非常苦的，做奴隶，然后营养不好，环境不好，居然还能够繁衍的那么快，神的恩典。好，那我们要了解说，他们在埃及那四百年，老实讲没有受什么好的道理的教育，没有，都没有，只是很单纯从雅各家约瑟家这样下来，知道敬拜神祷告，那种中规中矩的那个道理律法没有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出埃及以后，好，一个大民族两百万，他们像乌合之众，好，就算有支派好了，就算有支派，没有什么教育，道理也没有教导，所以出 出埃及这个阶段得到自由，如果只是这样子，神这些人还不够资格成为神的选民。神的选民有他的具备的条件，至少你要有神的道理，经过神的道理的栽培跟教导。就像我们一样，你今天不能光说我受洗的，受洗很简单啊，我常常形容下水一秒钟就上来了。好了，不要说一秒钟，一分钟下去上来，一分钟受洗很简单。问题是受洗以后呢，你这个人要被教导成心里有神的道理，然后实行出来，这个很难。所以必须要给他们一些道理的教导，所以神才在西乃山这个阶段透过摩西把道理律化传给他们，就是一个道理的颁布还有指导，给他们有一个方向可循，这是第二阶段。如果神没有颁布这些道理跟律法这些规矩，以色列百姓何去何从？他们没有一个标准，对不对？他们怎么能够去分别为圣？没有标准，他们很容易就跟随世上的潮流，世上的民族风俗习惯，标准都不一样，他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在这里神一定给他们一个律法颁布，神的尺寸，神的要求怎么样，给他们知道。如果今天神不教导他们，他们犯错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罚，他们没有标准，所以不行。所以第二阶段就是要颁布律法。那学的律法以后，你不能只是说我遵行律法。你看我们从出埃及第一阶段得恩典，一直得恩典，学到道理以后不够，所以第三阶段要懂得侍奉神、感恩、召会幕，就是你要敬拜神，要学习敬拜，要学习参与侍奉、做工。所以这三段，如果三段出埃及记整个四十章，你把它分成三段式的，透过道理的解析，我们今天每个信徒也一样，你被主耶稣救赎，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好像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苦难，成为自由。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就是第一阶段。这样不够，你要有第二阶段，学习道理，圣经道理，学完以后，接着你还要学习参与教会的事工，侍奉神，三阶段。而且这个顺序很重要，你不可以把它跳过。我今天蒙恩了，成为信徒，我不学习道理，不喜欢聚会，不喜欢读圣经，我只喜欢做工。虽然做工不错，但是你很难去拿捏的刚刚好。做工有时候有一些做工的规矩，你一定要按照那个规矩，有时候有些规矩你不能去破坏。好像那个大卫用牛车搬运约柜，不照规矩来，得罪神。乌撒擅离去摸约柜，被神击杀，那就是不懂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只是强调做工，信主以后赶快做工，他忽略一样最中间的这个环节，你一定要学习神的道理，去了解神的心意。有人说去摸到神的心意，体贴到神的心意，这样你那个工作才真的有意义，按照神的方式去做。所以我们在这里顺便帮大家复习一下出埃及记四十章，很快就讲完了，可长可短。所以我们有些做宗教教育的教员，万一你上课如果给你一个小时，你就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讲两个小时，五分钟就讲完了，很容易。这就是出埃及记的概论。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做一个复习？好，这个把它复习完以后，我们看那个西乃山的经历讲义上面第四行下来，这里西乃山的经历使摩西肩负重任，这是对摩西来讲，使摩西肩负重任，百姓有法可循。他们因为要进入旷野，他们来到西乃山只不过是才离开那个埃及大概三个月嘛，以后的路还非常的遥远，有很多旷野的考验，还有以后的时代背景，还有很多各民族会跟他们接触，所以他们必须面对旷野还有将来各种环境的考验。因此西乃山在这个过程 对他们来讲很重要，也等于是给他们心里注入一些属灵的力量。好，那我们在这里这两个重点，其实我们是大概把它稍微分析一下。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圣经节，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圣经，出埃及记十九章，十九章的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这里说神告诉摩西了，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这一第五节跟第六节这两节就是神选召全体以色列人的一个目标，把他们从万民之中选出来。所以这里有讲从万民中选出来做属神的子民，属于神的子民。第六节，归神做祭司的国度，而且他是一个圣洁的国民。这三个层次，属神的子民，属神的，属于神的儿女，属神的子民，他应该是圣洁的，而且他能够侍奉神，他成为祭司，祭司就是侍奉神，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期望。所以也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被救赎以后，他们必须达到这种层次，属于神的。那他们怎么去做祭司的国度，怎么去侍奉神，就是后面会幕的道理的部分，二十五章以后。怎么样知道圣洁？圣洁有圣洁的标准啊，各民族的标准不一样，有些很开放，有些很保守，那你怎么去拿捏？好，不要用人的标准，不可以用神的标准。那个标准就是在西乃山颁布的这个法令、律法、诫命，就是这一部分。所以要达到神的这种期盼，他们必须有一个生活的准则，生活的准则。所以这些就是在西乃山这个阶段。好，在西乃山大概在这里差不多不到一年嘛，没有说那么快一年通通学会了，但是至少他们在这个地方停留，摩西到山上去见神，神慢慢的把这些慢慢传给他，他也慢慢的传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在这个阶段领受的颁布了以后他们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一段很重要，就是在西乃山这一段，所以我们才说在西乃山这个过程是一个新的时代，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开始要了解也要学习神的律法。对摩西本身呢，如果我们把焦点集中在摩西，摩西是当时的领导者，这一群人，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因为过去没有什么道理的教导，而且常常忘恩负义，每次碰到困难就发怨言发牢骚，所以很不好把他带领跟栽培。所以但是摩西他就是必须去负起这种责任，那至少在他上山的这个过程他了解一些事情，至少他对神他必须了解更清楚，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也很威严，也有他的慈爱，也是忌邪的。这些有关神的，我们说属性，属于神的性情，他上西乃山这个过程跟神相处，他了解比别人更多，所以他才有办法去以后带领他的同胞，他才有无形中他慢慢的跟神交通以后，赋予他更多这种力量，还有这种认知，有这种认知他才能够去执行说怎么样。所以这个对摩西本身的领导工作非常重要，那对百姓来讲他们就是有道理可以遵循。好，这是我们在第一段这个引言部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要看那个第一段了。好，第一段其实我们这一章讲义我的重点把它集中就是摩西上山，用摩西上山这两部分，他上山 还有他在山上的状况，用这两个重点来代表整体以色列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得到的几乎就是从摩西那里领受的，所以我们把整个焦点就集中在摩西这个地方，在这个西乃山的这种经验。好，我们有一个地方那个经文哈，那个第一大段那个上山领受训诲上面有一个经文啊，这里是有关摩西上西乃山的几章，有些会重复，我把它比较集中的地方把它列出来，大家有时间自己参考。出埃及记啊，就是19章到24章啊这一大段，还有31章啊，还有32章，32章是那个金牛犊事件啊，摩西上山还没有下来，山底下的老百姓拜金牛犊，那是金牛犊的事件。34章是摩西后来在再一次上山，神第二次来把诫命刻在那个石板上，那是34章。所以这几章就是有关摩西上山的一个记录。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个生命记，没有写下去，有些是跟前面重复的，但是有个内容有些地方它可能会不大一样。生命记9章9节到11节18节25节，这些都叫摩西在山上的地方。那我们可能摩西到西乃山有人这样去猜啦，我也不大清楚他到底上西乃山几次不是很清楚。我这样拼命算有人是说7次啦，因为有些摩西他不像我们说他每爬上一次就算这是第一次，我上了几次，我去以色列几次，他没有这样算，那有特别的才记下来，有些好像重复，有些不大清楚，所以我们勉强把它算可能6、7次那我觉得说重点几次不是最重要的啦，你光是算次数有什么用，重点是说你到山上发生的事情，还有你本身的领受，你的反应，那个变化，那个才重要你如果没有这个改变过程，你光是算那个次数没有用就算说你在读圣经，我读了100次可是都不懂，跟没有读一样。所以你不能只是 光念次数你要看到那个反应，那个达到那个效果没有但是我们在这里就说，所以资料不是很清楚，它可能6、7次左右但是几个我们把它这几次重复主要集中在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19章到24章。好，我们先看第一段上山领受训诲。刚刚我们所读的出埃及记19章那里是神叫他到山上，在那里神准备降临，神准备降临到山上，还有他有一些规矩，老百姓不可以随便上来，某些长老干部到某个地方，然后很庄严的场面，神就临到那个山上。所以19章是神降临到那个西乃山上。接着正式的20章开始跟摩西讲那个诫命。好，那我们在这里口传，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写第一个上山领受训诲的第一个是口传，这里大概包括在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第二个是滑板，滑板很正式的是在24章，前面只是透过口传摩西再传下来，但是到24章神就刻石板，刻诫命，当然是10条诫命让摩西拿下来。所以在24章它有一个具体的诫命，它有一个很正式的神立约，24章那个有个很正式的一个约，就是一个神跟人交通，然后献祭立约，接着神再刻那个石板给他拿下来。所以它当中有一点差异，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分开。那我们在这个口传部分，口传部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口传部分这里就是出埃及记的20章到25章， 二十章是十条诫命啊，我们讲诫命就是大概是十条诫命，这是一个道德生活的准则啊，它没有讲细节，它是准则，大概一个基本。可是这一个是一般的道德部分，对神对人啊，这样一般的准则。律例哈，就是二十一章、23章，人与人，告诉以色列百姓，人跟人应该怎么相处，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方向，社会生活。啊，24章就是立约跟交代划板，哈，所以我们24章没有把它写进去，就是第三个，从出埃及记25章，那就是会幕的道理。会幕就是敬拜神嘛，人要怎么去敬拜神，有什么规矩啊，要去侍奉神，那是属于宗教的层面。所以摩西五经那个创出立民生啊，你看他一直到立位记25章，立位记就是献祭，包括时间啊、地点、祭司、节期啊、规矩，整个宗教生活的层面。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摩西五经从前面一直延伸下来到立位记啊，到生命记，这个都很清楚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就稍微把它归纳一下，道德生活、社会生活还有宗教生活这一部分呢，就是在西南山通通传给他们的，等于是以色列百姓选民的整个生活理念、道理的理念，他们都必须去慢慢去学习，但是在这里就传给他们。好，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好，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心思啦，也没有那么多兴趣啊，去了解那么多的当时的、人跟人相处应该怎么样啊。好，没有关系，我们讲这些就是稍微帮大家把这个这一部分哈、就是那个颁布律法的那个阶段做一个简单分析。我们要做一个结论，这些都是神的话，我一句话就是这些呢，就是神的话，归纳起来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成为以色列百姓生活的准则。那我们今天谈到西乃山，我们要看那个教训啊，教训啊，教训里面哈、它建立在我这个理念，建立在那个神的话的基础上。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学神的话？因为你要做神的选民，要做神的选民，你必须有一个标准啊，分别为圣啊，不随从世上的潮流，你能够为主发光，为神发光，你知道人生的方向，嘿，所以这都是神的话。好，那我们啊，把那个诫命那些通通浓缩起来，就是神在西乃山交代的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话。好，那些神的话有什么好处？好，我们稍微引了一些大家稍微知道的经节。那个第一个括号里面，诗篇119篇啊，105节，那个是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就不再翻圣经了。脚前灯，路上的光啊，神的话是我们信徒的脚前的灯。灯就是照明嘛，光也是啊，让你走在光明之中，有方向啊，知道怎么走，不会走到暗处。所以神的话对我们的这种好处在这里啊。神的话会让我们的灵命很茁壮啊，你越领受神的道理啊，好像吃粮食、吃灵粮一样啊，吃灵粮，肉体需要啊、那个物质的供应，我们灵性呢也需要啊属灵物质的供应。这个神的道理就像灵粮啊、灵奶、灵粮一样，能够供应我们的灵性，让我们成长，甚至让你活泼，甚至有时候你会碰到那个异端，就是错误的道理啊，错误的道理，似是而非的学问啊。在保罗的时代，保罗的时代啊，我们后来在保罗的书信，好像哥罗西书啊、加拉太书那种保罗的书信，在啊雅典、哥林多那种哲学思想很浓厚的地区，还有加上当时的时代背景，很多改变的福音，似是而非的啊，或者强调人的智慧、诺斯底主义啊，或者把神的解释啊，解释很多种，哎，这样子似是而非，这些你如果没有一个很正确的道理来帮助你去判断，你很容易被他迷惑。那我们今天也一样，今天好像我们说在末世的时代是一个知识 增长的时代啊，百家齐名，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道理都有人讲啊，似是而非，好像都对啊，所以让你何去何从不晓得。所以神的道理呢，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要看一些经节，补充一下哈，补充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好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里是保罗讲的那个啦，圣经的功用，很出名的，很多人会背这个经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啊，讲到圣经的功用，啊，它是多方面的，啊，新约三百零四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啊，这里大概讲六点：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还有让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多方面的。啊，圣经里面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它有什么样的，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教训，啊，教训、教导，啊，或者责备，所以有时候有些神，我们查考圣经有些道理，你有时候你会听得觉得很扎心，有时候你很软弱，你听到这个道理，你觉得受到鼓励，啊，振奋，从软弱之中振作起来，有时候你会受到安慰，啊，可能正在伤心，神的话他安慰你，有时候你不晓得怎么办。神的道理突然给你一个所谓的亮光，有一个方向，知道说啊应该怎么办。所以神的道理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针对我们，哎，每个阶段不同的需求，所以这个才称为生命之道，很活泼，很活泼，各种年龄层、各种工作岗位、各种时期的需求，神的话会针对那个时候给我们一种帮助，所以它非常活泼，那就是对我们的灵性有一种成长的作用，有一种指引的方向。所以这里是保罗，保罗他讲那个对提摩太所讲的圣经，它很重要，很重要。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补充进去。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当时到山上，他所领受不管是诫命或者那个典章律例，不管他是口传，他是神亲自刻在滑板上的，我们就是总归一句话：神的道理、神的话。所以这个道理对当时以色列百姓很重要，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好，我们看那个第二个认识主教训的第二点，更认识主做美事。这里就是说，你如果不学习道理哈，其实你对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那这里说你更认识主做美事领福分，我们这里后面这个经节是用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你还可以加一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跟二节，这几个经节，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还有马太二十六章六到十三节，马可十四章三节到九节，这些他大概都讲同一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打破香膏，打破香膏，那个香膏是指三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抹在耶稣身上，很值钱，所以那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当这个玛利亚，就这个玛利亚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十一章一节跟二节所讲的伯大尼的玛利亚，当这个玛利亚打破香膏，因为它是一个玉瓶装的，很贵重。抹在耶稣身上，耶稣的门徒他们在旁边，大家就议论纷纷，等于是责备为难这个玛利亚，耶稣就讲话了，不要为难他，不要为难他。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这里耶稣他讲得很好，讲一个很重要一个理念，不只是一件美的事情，它牵涉了一个道理的层面。马可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哈，我们就看那个第七节跟第八节，啊，我们看十四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因为大家都为难哈，都责备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玛利亚，啊，第七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我们看主耶稣讲的，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不常有我，意思是说主耶稣不久就要离世的啦。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尽这个女人所做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耶稣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看综合这些，这个女人做的是一件美事，奉献香膏给主，这个香膏是值三十两银子，三十两啊是当时一年的工资，几尼一年的工资啊，一般人一年的工资三十两，犹大卖主耶稣是三十块一天的工资，一天最低价钱一天三十块钱，这个玛利亚香膏是一年的工资，很贵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犹大多贪钱，一天的工资很贱卖的他也要，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玛利亚多爱主，一年的年资奉献出来，他那个香膏的价值，所以他不管是从奉献从爱主，还有呢从道理层面，主耶稣说告诉门徒，你们不常有我，意思说我快要离世了，你们再不把握机会，以后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女人她是事先预先坐在我身上，连门徒都搞不清楚，你看这个女人都知道要赶快，不然快没机会了，这个女人常常在耶稣脚前听道理，所以牵涉到道理奉献还有把握那个时间会拿捏得刚刚好，所以道理是一切的一个基础，所以你看连耶稣的门徒一天到晚跟在耶稣旁边，他们还搞不清楚，还把那个眼光看到啊，这一瓶香膏值那么多钱，为什么要这么浪费，坐在耶稣身上还觉得浪费吗，他们还是那个心还是放在钱呢，这个道理预先的道理他们搞不清楚，你就发现门徒很可怜，虽然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在身边跟在耶稣身边，很多事情还没有搞清楚的，但是这个玛利亚常常在耶稣脚前听道理，关键在这里，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所以我们这个教训里面第二个会更认识主，做美事领受福分，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以后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一定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当作纪念，不管到哪里，就算我们对他的名字也不竟然都记得，但是也记得这件事情是一个美事，对不对，所以他是有道理的基础，在这里教训我们讲到这个部分有一个反例，我们还是用出埃及记那个，我们就不再翻圣经，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摩西到山上还没有下来，山底下的那些群众要求亚伦帮他们造偶像，亚伦也是体贴他们顺从他们，所以就帮他们造金牛犊，在那边崇拜狂欢，他们称金牛犊说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把它混在一起混合没有什么道理，你可以发现他们才出埃及才多久，如果从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到那个金牛犊事件才多久，没有多久，你发现哇这么离谱，十九章他们还很害怕，因为看到那个神在西乃山降临很威严，有云有声音非常的让人震撼，充满威严，所以他们不敢放肆，结果才多久他们就在山底下拜金牛犊，为什么会放纵的这么离谱，堕落那么快，道理不清楚，没有道理，很快，时间很快，所以堕落是很快，你要学好很慢，嘿，我派三天 很快的、哦、真的是你要把它变得很好，很有信仰，道理很清楚的，可能要很慢，可是一下子要离开道理很快很快、哦、所以那个要很扎实、哦、很扎实、哦、这是我们在第一阶段，我们就没有再翻了、哦、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这个金牛犊事件下面、哦、讲到摩西深得神心，但是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听到山底下那些狂欢啊，那些声音啊，他就知道了，所以他一看老百姓拜金牛都很生气啊，他就把那个滑板摔碎这样子、哦、这些人不配、哦、领受神的道理了、哦、你这种态度怎么配领受神的道理，心中不敬畏神，不预备心、哦、才多久就这样放纵，滑板拿下来哎，不配啦，他就我们说这个是易怒哈，本来神要把他灭绝的，老百姓灭绝的，摩西在那边代求代祷求神赦免他们，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发易怒还有求神怜悯，这些他就是对神蛮了解的，知道神的愤怒，也知道神的性情，所以他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他深得神心，体会神，所以他所做的我们说中流砥柱。好，我们引到新约圣经犹大书那个啦，那个是说、哦哎、我们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啦，你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我们是引来做一个勉励的，你自己要有道理，你才能够保守自己不会犯错，也才有办法去救别人。好、哎、这个经节犹大书，好，新约圣经犹大书二十节跟最后那个二十三节，就是说有些人你要把他救出来，你自己都站不稳怎么救别人，所以第一个阶段你在自胜的真刀上要造就自己，好好栽培充实自己，站得住，接着你才有办法去救别人，才有办法去救别人。好，所以像摩西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些经节他都引到一个方向，就是神的道理它的重要性，所以应该要领受。好，这个部分我就讲到这里。好，第二阶段啊，第二阶段山上与神灵交。好，我们直接看了啊，我们讲现象或者那种状态啦，啊，摩西他上山的那种状态，远离群众啊，远离群众啊，因为他通常他是自己一个，有些阶段那个境界你们去自己去看，有时候神叫他带那些长老都到某个层次到某个高度，最后他带约书亚上去，在最后他自己到最高处，所以通常他有一个层次，可是第一个远离山下，远离一般的群众，我们给他归类一个方向，就是脱离世俗，让你比较清心寡欲，比较安静，比较清新，远离群众吵吵闹闹。好，第二个不吃不喝，这个经节我们也是刚有给大家补充的，就是申命记九章九节到十一节那个啊，申命记九章九节啊，那是第一次啊，他有几次都是不吃不喝，都是四十天啊，四十天啊，上山四十天啊，不吃不喝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啦，刻苦己身啊，或者禁食啦，啊，因为他要跟神见面，祷告预备心，所以这两个部分啊，远离群众，让你能够比较清心，啊，你饮食上节制，甚至刻苦禁食，让你清心寡欲，肉体的欲望压制到最低点，相对的你会清心寡欲，透过跟神的交通，你的灵性会更好，这样预备心来承受道理。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引这些经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节的部分哈，看一下出埃及记哈，有一个地方我要稍微补充的，二十四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从十二节哈，从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哈，这里很小的地方，我们平常没有 特别来讲这部分啊，因为这个牵涉到个人灵修还有追求。十二节好了，我从十二节开始读好了。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哈，住在这里，多少的家哈？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那个律法颁布给他，交给他，就是要教训百姓，好让百姓了解神的道理。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好，摩西带约书亚。好，十四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好，我们注意这里十六节哦，最后这个阶段哈、哦，摩西已经跟约书亚上山了嘛，啊，那十六节这里讲神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这个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神从那个云中才呼召摩西啊。那接着神的荣耀在山顶上啊，十八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所以那个40昼夜是从后面开始算的，前面那个六天还不算，还在等候。他不说一上去马上哇，马上就领受到那个诫命，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你今天在道理啊，他至少要预备心等候，他急不得的这种属灵的这种需求，你不能用血气之勇，急不得。好，就像我们今天你要明白圣经道理，急不得，你一定要预备心，好好预备，可能要稍微等候啊，等候让神带领，自己要追求。所以你看他已经离开山下那么远了，而且云彩都在山那个山顶上已经六天了，到第七天呢、啊，神才呼召他，好、哦，神才呼召他。所以至少在这里对那个六天七天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到第七天神才呼召，啊、哦，其实已经在六天当中已经进入那个云彩那个荣耀里面了。神还没有呼召他，也还没有讲那些内容，所以他有一个小关键地方。其实这个道理都一样。我要引这个经，就是说，属灵的追求包括道理，没有捷径的，有捷径就是很快的。像你们这样，哎，我们今天这样讲一篇，哎，一个半小时，其实70分钟呢，啊，70分钟，嘿，可是我们肯定要准备很久。我当传道30年了，我可能准备30年的了。好，30年化作一个半70分钟讲出来，给你们，你们就是捷径了。好，也可以算了，算可以捷径，直接领受，自己再去查考。但是通常哈，你没有说很简单，根本没有预备心，哎，边打哈欠边吃饱的，没有，没有这种事。好，你看摩西他已经好几次，哎，他好几次。西乃山，我们说如果他算7次好了，好几次都是40昼夜，都不吃不喝，好几次圣经讲不重复的，啊，不同一次的，啊，我看我们教会早期哈，在大陆那个文献，我们以前有一本早期的大陆传教30周年，介绍我们教会早期的一些传道工人，有些长子的很热衷追求，他们都禁食祷告39天。开始做神的工，要复兴教会，要追求恩赐，要明白道理，下苦心呐、啊，禁食祷告39天，哎，为什么说39天？因为耶稣40天，他们不敢跟耶稣一样，表示说稍微减一天，嘿，但是你就可以了解说，哎，我们早期教会的很多工人，包括信徒，很刻苦追求这种属灵的东西，这种内容。你绝对不是说啊，吃很饱、很放轻松、很安逸，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东西，那不可能。好，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你说摩西，第一个他能够领受那些神的道理，其实他后面这个过程，在这个必经过程，你没有这个过程很辛苦。你不要想，越往上面的、越深入的、跟神越亲密的部分，你越难。 那就看你的灵性，你下的功夫。所以我们可能还要，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就是那个但以理好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经节，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这里谈到但以理的一个，等于是他的灵修生活了。但以理书的第十章一节到三节，就约1052页。但以理书十章一节到三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好，这里讲但以理哈，被神所启示啦，哈，被神所启示有意象。那这个意象，但以理他明白啊，所以这里说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个意象。第二节，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等于是三个星期。但以理在这里不是说为了要求明白神的事情，他已经明白了，神已经启示他这个意象，他了解这个意象应该跟以后他的同胞受苦受难有关系，所以他已经了解，他很忧伤，他也为这种事情祷告。你看他三个星期，嘿，悲伤的三个星期，美味没有吃，我们可能没有直接讲他进食，但是他不要去享受，不吃美味的东西，也没有用油抹身体，这样子就是比较刻苦的生活，因为他很忧伤，他有一种事情祷告，为这种事情祷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跟神越亲近的时候，他的灵修生活，你看他都很刻苦的，心里很警醒，所以这个都可以给我们一种参考。好，我要讲那个结果啦，摩西他这样上山的这种过程，当然是一种刻骨己心，那因为他是跟神见面，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直接讲去祷告的了。结果领受诫命嘛，领受滑板，还有莲花光，这个莲花光我们要把它补充进来，它有那个出埃及记的34章，你们要直接写在这个后面也可以，出埃及记34章的29节到35节，这里就是他领发光，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因为神跟他讲话，他那40昼夜跟神在一起，神跟他讲话，不知不觉他领发光，他不知道，是后来他下山以后，别人看他哇，领发光，一种反照。神的光照在他脸上，反照，因为他跟神相处一段时间，40天不算短，40天不算短，跟神在一起，反照出那种样子出来。那我要这样讲的就是说，这种结果就滑板就是神的话嘛，对不对？莲花光一种改变，那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就是一种灵修的改变啊。看后面下面那个内在生命必显露于外，内在他的灵性啊，他受影响，他自己都不知道，不知不觉啊，所以他脸上发光，别人看得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里很好，当一个信徒他很认真很敬虔啊，甚至花一段时间啊跟神相处，领受神的话，你看两个跟神交通，领受神的话，他不知不觉会改变，真的会改变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有人说，包括我们自己信徒也讲，我们信徒有耶稣脸，亚索宾，看脸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良善，是不是信耶稣？有一点，真的有一点。我在高中的时候才开始信主，那我有一个哥哥，那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已经服完兵役，在外面，上班，离我们家很久啊，他在外面住在外面。久久才回来一次，后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就很单纯接受了，信了，他又回到他的工作地方，离家很远，每次都隔了半年一年才回来，那么我也没想到，但他后来就是自己常常祷告读圣经跑去教会聚会，我们都不知道，大概隔了半年一年回来， 我们一看，我们所有的家人都吓一跳。我那个哥哥哈，其实他人不错，可是他的脸看起来比较凶的样子，看起来就比较凶。可是当他这样子得到圣灵，得到圣灵，他还没有，因为那工作的场合的关系，不能常常去教会，但是他就常常在自己在他住的地方祷告读经，他得到圣灵。他回来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吓一跳，是说，哎，奇怪，他的面貌，他的脸的那种给我们感觉，变得很温馨，比较斯文，比较哈，觉得不像那么凶。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虽然说摩西发光，他是不知不觉，你看他好几次40周也一直跟神相处，跟神相处这样子。啊，我们如果用一般的成语，近朱者赤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跟神接近，神是光，啊，神是光，你就一直跟神相处在一起，那个光会反照，不知不觉。那我要用这个光来讲我们的灵性，嘿，你的思想、你的个性会改变，不知不觉。啊，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问号：摩西脸上发光，你脸上也没有光，还是脸上无光？就闹亏的脸上无光啊，哈。你今天有没有成立中心以外气质改变？啊，好，教训，信徒应当发光，这是耶稣的教训。啊，我们就不再换圣经。耶稣说你，我们应该发光了哈，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啊，我们光哈，啊，光不是放在那个桌子底下嘛，所以应该发光。啊，你要发光，你一定要亲近神，要做得救功夫。啊，这个得救功夫，这个腓立比书2:12，这个要记下来，要恐惧沾惊，好，恐惧沾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怎么样来做成得救功夫？怎么样恐惧沾惊？你要常常亲近神，好，那你就可以去想，我们在这里没有写，你要怎么样来亲近神？你可以用的所有方法，从个人灵修到教会的崇拜，从读经。祷告、唱诗、团契、聚会，所有的可以想到的管道，你都去做，你会跟神有一个深入的交通。无形中，你会慢慢受到道理的熏陶，圣灵的改变，你会慢慢改变。我后来在想哈，我在写今天在想这一章讲义的时候，后来想到一个。斯提凡对不对？新约时代那个斯提凡那个圣经很好很好，我们看一下斯提凡脸上哈，很漂亮哦，嘿，因为他被圣灵充满。看一下《使徒行传》啊，爱美的人哈，其实大家都很爱漂亮哈，爱美的人哦，怎么会让你更美啊？告诉你一个秘诀，《使徒行传》它有两个地方啊，两个地方，第一个是6章。啊，第一个介绍那个斯提凡出现的时候，那个教会的执事啊，教会需要长执，需要执事，斯提凡是里面的一个。好，我们看6:10，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是讲他的能力啦，啊，他的恩赐，他很有口才，他本来不是那种专职传道人，他是管理饭食的执事，可是恩赐很大，他也来帮忙那种传道或者使徒的工作，很有口才，很会辩道，很多人都起来跟他辩论，都辩不赢他，因为他是用圣灵，用智慧和圣灵说话。好，再看15，在公会里坐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好，面貌像天使，所以一定很漂亮，圣灵充满，好，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内在的，好，内在的会改变。会改变，其他恩赐我们就不谈，智慧啦、口才啦，那个我们就先不谈。好，7章《使徒行传》7:54，这里讲斯提凡要殉道，他要殉道，因为他讲一篇很扎心的道理，惹起众人愤怒。那7:54这里，众人听见这话就举起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55，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里是他殉道之前的状况。后来他还有帮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求主能够求主不要把罪归给他们，那是他最后的表现。圣灵充满，所以他要离世之前定睛看望天，看到神荣耀，又看到耶稣站在神右边，很荣耀，很奇妙。所以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发现连司提缓他的面貌都表现出来，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包括他看异象，还有他的那种包容，包容为那些逼迫他的祷告，就跟耶稣的祷告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灵很充满的人，他的一个由内而外的一个表现。整个，所以我们说一个与神灵交很深入的人，他很自然会有这种表现出来。好，那我们说我们信徒应该发光，做成得救的功夫。得救跟我就不在这里详细说了，我刚已经跟大家 一句话提过的，不管你所有能够跟神接近的方式，读经、查经唱诗、祷告、团契、聚会等等，只要跟神能够接近的，他会一段时间会慢慢改变你。那摩西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要补充，摩西他的脸发光，他不是只是那么一次，他是持续的、经常性的，持续的、继续不断的。所以他常常圣经有记录大概就六七次了，禁食40天，跟神在一起，持续的这样，好像那个动力，你要持续的得到一种资源，你要持续跟神沟通，你才有办法继续发光。所以你要持续，我们今天也是要持续的灵修，持续灵修。好，所以我们把这两段大概做一个很快的一个介绍。其实重点很简单，你把它归纳起来，摩西上山领受诫命，领受神的道理，领受道理对他本身有帮助，他要去教导别人，教导全体以色列百姓，给他们一个生活的一个规范，有一个准则，才能够在他们这整体来荣耀神，成为神的子民，而且侍奉神。对摩西本身这个上山这个过程因为上山很辛苦，上山要付出代价，就算西乃山2000多公尺好的，也是要付代价的，我们很多人都去过的，在后面那一部分那个阶段爬得很辛苦，所以你要越高山你要付出代价，可能要忍耐，很辛苦，要忍耐，要有毅力，这样克服一切困难，你才会登到那个高处。那我们在灵性上你想达到高处也是一样，也要不断的努力。我们要再看一段经节那个这个是跟灵交的灵交的。那对我们今天来讲你怎么样跟神灵交，我刚讲你就是找机会亲近神，至少你要找机会到教会聚会，参加一个崇拜，至少这样子有机会这样在聚会的时候我们有唱诗祷告，讲解圣经，神的灵带领。所以你看你可以把它掌握两个道理，我们一定讲道理，神的话，第二个圣灵，这样两个一起进来把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跟神这样子交通，那这两个就是一样。摩西的时代他也有神的灵所以神的灵在他身上，给他能力，给他聪明智慧所以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他还必须这样到山上常常这样跟神交通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把它归纳起来，领受诫命，然后你更深入的灵交透过圣灵的帮助。所以我们要补充一段经节，以弗所书3章在整个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保罗他留下两段很重要的祷告两段。以弗所书总共6章我们看第三章14节到20节第一段以弗所书的祷告是第1章15节一直到23节这一段第一次的祷告很重要。那这里是第二次，我把它念一下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应许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好像很复杂哈。前面是保罗的祷告，他为这个以弗所的信徒祷告。其实他有三个层次，三件事情。他很多因为是换译的，很多倒装的啊，或者附加的子句啊。他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十六节啊，借着他丰盛的荣耀。按着他放在那，借着他的灵，借着神的灵要做什么？叫你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所以第一个目的，心里的力量，你心里的力量，内在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爱心呢、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因为你们的信心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爱心有根基，有根有基，重点是爱心。第二个，第三个，有这个以后呢，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明白基督的爱。很多人对基督的爱啊糊里糊涂。保罗这里用一句话：长阔高深啊，也就是说这是四度空间，嘿，神爱的四度空间，长阔高深，嘿，啊，这是形容呢啊，好，所以他在这里祷告三件事，嘿，最后就讲啊。二十节呢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所产生的力量，充充足足啊啊，大力充足成就一切啊，成就一切，而且超过我们所求还有所想的啊，七个层面，哎，圣灵充满。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就是说保罗在这里他就用祷告进入，当你用祷告进入，圣灵帮助你，你的那个悟性，就是你的理性了解一些道理，神的爱能够明白，神的爱，而且团契跟众信徒一同明白。你怎么跟众信徒一同明白？你要一个团契，团契生活，一起讲述分享神的爱，讲分享见证恩典，一同明白神爱，然后会激发我们的内在更成长，依靠神，这样更深入在神里面。所以我用这一段做一个最后的补充，给大家做参考。所以上山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所以我们这一其实这一章讲义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上山，上山领受道理，领受道理，这个道理能够做我们一生的准则，也帮助你克服很多问题，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让神喜欢。第二个，你要得到神的道理，你必须做灵修功夫，可能要付代价，有时候可能要认真祷告，甚至刻苦己心，甚至禁食祷告，你总是要付出代价。接着你会不知不觉的整个形象，整个人内在会改变，当你属灵生命改变，你很自然外在表现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好，再来唱。